Okay, right now we have a water, so this can be our little lake. Okay, so this is us. Okay, this is what happens when we try to walk on water, guys. Yeah, we sink. Let's do that again. Look at this. It's a little small, but look. Like, it falls. Okay, now look what happens when we put the coin on top of this platform. Okay, look. It floats. Wow!
So, okay. What can we learn about this story?
Well, first, Jesus has the power over everything, even the waves and the storms.
Second, when life feels scary, we should keep our eyes on him, just like Peter did.
And third, when we feel like we're sinking, we can cry out, just like Peter did, and say, Lord, save me, and Jesus will always be there. Okay, now let's have Ariel read the verse.
Fixing our eyes on Jesus, pioneer and perfecter of faith. Hebrews chapter 12, verse 2. Fixing our eyes on Jesus, pioneer and faith, perfecter of faith. Hebrews chapter 12, verse 2.
Okay, thank you. Please rise for worship. God, thank you for gathering all of us here to learn more about you. Please let us focus and keep our eyes on you, even when life gets hard and even when we feel like we're drowning. I pray that we may continue to focus on you.
我们每一个人不分旧约新约，我们每一个人被上帝所救赎的，都是分别为圣归给他的啊。在这个方面呢，并没有所谓的拿西尔人之分或者是非拿西尔人这样子的一个分别啊。早在这个出埃及记，帮我放一下，谢谢啊，谢谢。出埃及记19:4-6啊，神就对摩西讲啊，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情啊，就是告诉以色列人了，你们都看见了啊，而且你们看见我呢，好像一个老鹰把你们背在翅膀上面带来归来归给我。 那么你们如果现在呢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当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啊，这些话摩西要告诉以色列人。那拿西尔人呢，就是归主的意思，啊，就是归主的意思。如果我们看，我在这边 highlight 起来，我们发现在这里呢，神说到要归我归属我，归我属我，一共出现三次，啊，一共出现三次。那同样在新约里面，彼得后书，彼得前书二章九节，神说呢，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么弟兄姐妹，这一段呢跟这个刚刚我们所读的啊，这个出埃及记，你去对照一下，你看一样，完全一模一样啊。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两处经文，旧约新闻都出现了。所以不管是在什么时代，神的心意从来没有改变过，好，从来没有变过，就是要我们成为他的百姓，成为圣洁尊贵，好来荣耀主的圣名，啊，成为啊主福音的管道。还有呢，就是利未记十一章四十四节，啊，这边提到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圣洁。耶稣自己也说过，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那弟兄姐妹，神是多么荣耀的一位，好，他那么圣洁，那么完全，我们怎么可能跟他一样？就算是我们被救赎，我们怎么可能跟他一样？这似乎好像是一个强人所难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感谢神，上帝告诉我们，圣洁其实有个非常具体的一个准则，非常具体，就是这里利未记二十章二十六节所提到的，他说：“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所以圣洁不是好像呢，我们图片里面看到的啊，哦，很多人这个上面有个光环啊什么的，像那天使一样，哎呀，走路慢慢的啊，哦，不能跑啊，那会跌倒了。这个好像那种东西哈，那个叫做圣，不是这个意思。圣洁。就是分别，我们信了就跟别人不一样，就是分别。在生活里面，我们要啊，就是求主给我们恩典啊，就是他们所随从的，我们不能随从啊。世界的价值观，我们不能跟着来啊。很多世人所认同的事情，我们不能照着来。我们需要以神的话为标准。所以在利未记十八章哈，啊，这里神就告诉以色列人很妙的啊，以前你们在埃及地啊，那边的人他们所行的你们都看过了，你们不可以效法。那么我现在带你们出埃及到迦南地去，那边的人的行为你们也不可以效法，不可以照他们恶俗行，你们要怎么样？遵守我的典章律例，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很清楚，弟兄姐妹，基督徒归神为圣，两个准则：不走世界的道路；第二，好，遵行神的命令。好，这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好，其实很清楚，说这话也很简单。好，可能呢，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压力很大。这个以后再说。好，第二，我们来看。但是我们常不顺服吧，是不是啊？神有心意，我们真的是很多时候不太愿意啊去顺服神。那么我们来看参孙，当参孙还没有出生以前，他的父亲知道做拿细尔人是不简单的，这确实是一个挑战了啊。如果我们照刚才两个那个准则来讲，分别的为圣的准则，我们也真的觉得是一个挑战。那么所以参孙的父亲就求神让他们夫妻俩有恩典，让他们知道怎么可以来带这个孩子，怎么可以来教育生下来这个孩子。那非常的特别， 我觉得在十三章十三到十四节，神的使者就跟这个马诺亚回答这个问题，说呢他的妻子要谨慎，他的太太要谨慎，葡萄树所结的不可以吃，清酒浓酒不可以喝。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参孙母亲在怀胎的时候，她就要怎么样，要胎教啊，这个母亲就要做好，做这个胎，有胎教。所以从圣经的角度来讲，胎教是有道理的，好，会影响这个孩子的。所以神就叫母亲呢，你先开始，你自己遵守，你自己遵守。那意思换句话讲，神的心意就是要叫他们父母亲就是用敬虔的心来养育参孙，从胎教开始，好，让这个孩子将来真的可以成为一个神所用的拿细的人。好，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吧，对不对？就是不晓得到底他们夫妻是怎么样教的。好，基本上呢，这个参孙完全就是落在什么肉体情欲的这种生活里面。好，从十四章开始，我们就看见他执意要娶非利士的女子为妻。好，那么他不听从他父母的规劝。好，然后我们一路看下去呢，我们就发现他跟女人的关系恐怕是他生命当中最大最大的弱点。他不但娶了外邦女子，还亲近妓女。还有呢，在十四章哈，我们看见他接触那个死亡的一个动物，就是狮子，好，死亡的狮子。还有呢，他因为他娶了那个非利士的女子，所以他们就宴乐，好，婚宴总共搞了七天。那我觉得哈，圣经虽然没有讲，但是一般可以猜想，他如果在这样子一个情况里面，婚宴里面呢，七天的当中不喝酒那才怪了，不喝酒那才怪了。所以实际在参孙的生活里面，除了这个不剃头以外，没有任何的一个方面跟他所谓的做拿细人这个条件是相符的，完全不符，完全不符。那当时呢，整个社会哈，以色列社会风气就是不顺服神，大家都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好，所以在这四世纪有两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那边说那个时候以色列当中没有王，好，没有王室，没有 king， 没有那个所谓的管理他们的王是没错，可是实际上所说的没有王是根本不把耶和华当作他们的王，不把耶和华当作他们的主，所以个人任意而行。那么所以以参孙来讲，好，身为拿细耳人根本跟他的生活不配，好，他是也可以说呢，就是他完全跟世人没有分别，好，神要他分别他完全没有分别。不过保罗在罗马书这里有说，好，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所以神的旨意呢就是神选了他了，对不对？就是要叫他救这个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所以神给他很大的力气，他的力气呢叫非利士人啊非常的害怕啊。他做了，就是他曾经拿了一块这个所谓的驴的那个驴腮骨啊，就杀了一千非利士人，人家用绳子绑着他呢，怎么样，他一用力绳子就被挣断，好像火烧过一样的。那在十六章里头，参孙遇到一个女人叫做大利拉，没有人，在没有人可以制服参孙的情况之下，他被大利拉制服，因为他就是现在情欲软弱里面，非利士人一直想捉住这个参孙，那就利用大利拉了，对不对？那再加上钱呢，贿赂啊，希望能够套出这个参孙的秘密啊。这个后来呢，大利拉总共呢就是骗他哄他呀，像哄孩子一样骗他哄他，哄了四次。好，那这个详细情形我就不在这里说了。那不过呢，在参孙被大利拉这个欺哄，所谓欺哄的这个过程里面， 有两件事情啊，有两件事情值得我们来看的。首先呢，就是说，在第一次、第二次哈，他那个参孙被那大力大哄的过程里面，没有看到他睡觉，好，只是说开开玩笑，好，说一说啊，怎么样怎么样，说来说这个说那个，有的没的这样就过去了。那第三次呢，他在睡觉当中头发被钉在地上，好，然后第四次呢，他再又睡得更沉了，睡在大力拉的膝头上面，好，这个说的直接一点，就是睡在大力拉的大腿上，就被制服。弟兄姐妹，睡觉叫他睡出问题，而且睡觉呢，就让他越睡越陷到那种柔情的里面呢，最后叫他失去力气。睡觉啊，当然神要提醒我们的啊，不是我们每天不要睡觉，睡觉很要紧的，是灵里不要打盹啊，好，灵里不要打盹，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好像拿兵器人来到夺你的东西走一样。所以灵里沉睡，灵里就贫穷，灵里不警醒，就被撒旦搅和，就失去了这个属灵的力量。那第二个，我觉得这个是很要紧，就是在第四次，因为三次都没有骗成，没有把他捆住，所以第四次呢，大力拉就说了一句狠毒的话，非常狠毒，说你既然不跟我同心，你怎么说你爱我，你怎么说你爱我呢？弟兄姐妹，这句话真的很狠毒，很毒。他觉得大力拉不够啊，参孙不够爱他，不肯告诉他真实的秘密。好，弟兄姐妹，大力拉就是代表的是世界啊，世界永远在那里不择手段的向我们招手，来呀，多爱我一点啊，来呀，你爱我不够，你和我这样同心同行，世界告诉你，你跟我同心同行，我就叫你吃香喝辣，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这就是魔鬼撒旦的这个欺哄的伎俩呀。弟兄姐妹，这一点我觉得是很要紧的，基督徒如果不断爱世界，以世界标准来看我们的生活，生命不可能有力量，不可能有力量。参孙贪爱肉体的情欲胜过爱神，然后他的头发被剃掉，神就离开他，好，神就离开他。十六章二十节这个里头最后一句，这个话很悲哀，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弟兄姐妹啊，我就在想，好，我们常常说我们信主了，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这句话是对的，但是神与我们同在说实话也是有条件的。我们不能够说我们喜欢做这样做那个，说神都与我同在，这是不对的。神与我们同在是有条件，参孙到这个地步，他一路的放纵自己，神一路给他同在啊，对不对，使他有大有力气，可到这个点他头发被剃，他还不知道，神离开他的时候他还都不知道，他还不知道。我们刚刚讲过了，除了这个头发以外，这是他最后一道防线，拿细人的这个防线最后一道。当这个记号都被仇敌给他拿掉的时候，都剃掉的时候，他竟然不知道，竟然不知道，很可怜啊。也意思就是说，他属灵的里头呢，完全完全早就失去一切跟神关系的知觉，什么都没有。结果参孙失去他的力气，被制服，双眼被剜，被挖了，被铜链拘锁在毛那个监牢里面推磨，磨落到一个非常卑微羞辱的一个地步。很多的这个书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原来在以前的 古代的希腊罗马时代对囚犯奴隶的惩罚，就这种类似这种工作，因为那种工作是给驴子来做的。不过在这里哈，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弟兄姐妹，为什么他被捉了以后是挖了双眼，而不是把耳朵削掉一个，或者鼻子也去掉，或者是手砍掉一只？为什么是眼？为什么是眼睛？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可以想到一个人，就是保罗，对不对？保罗是如何的？他认为他为耶和华热心，逼迫教会，认为他做的是绝对正确，讨上帝所喜悦的。但是到了大马色的路上，被主的光照以后，他扑倒在地，后来怎么样？眼睛看不见，眼睛看不见，他以为他是看见的，可是实际上主告诉他，你根本就没有看见。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还有一个地方，在启示录第三章讲到这个老底家教会的时候，圣经说呢，老底家的教会人，他们认为他们很富足，发了财，什么也不缺。神怎么说？你却不知道你是困苦可怜、瞎眼、贫穷的。弟兄姐妹，他们是不是基督徒？老底家教会是不是？那神怎么说他们是瞎眼呢？然后主就告诉他们，你们要懂得买眼药擦自己眼睛。什么意思？你眼睛没被医治，从信主开始到那个节骨眼，你从来就眼睛没开过，自以为富足。所以很妙的是，到了这个地方，后来老底家教会之后，神说什么？看哪，我在门外叩门啊，把门打开吧。信吗？好像信了，可是从来没有真正接受耶稣基督到他心里头去。这是得救了吗？这是得救了吗？保罗为主做了很多，为主大发热心，他得救了没有？参孙，我们不敢随便讲，我们真的不敢随便讲。他眼睛被挖，瞎了眼，瞎了眼，那是有道理的，有道理的，有道理的。所以这是一个给我们很大的提醒，邻里沉睡，不警醒，爱世界，不爱神，不顺服，离弃神的标准，随从世界的情欲，就失去主的同在，就失去主的同在。神的同在会走的，就没有神的祝福，而且不知不觉完全不在上帝的保护的当中，他都不知道了，这非常的悲哀啊！生命记33:25，好，帮我按一下，谢谢。生命记33:25，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这句话是一个很要紧的提醒，求主帮助我们。生活真的呼召我们，不是说就为了上天堂，圣经从来没有讲过这个，从来没有讲过这个。这个得生命是为了生命改变，就在这里，生命改变的目的，为了为主做见证，为了福音，为了福音。然后第三，神宽容管教我们。在这个出埃及记34:6，神向摩西宣告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与诚实。神在参孙的身上充满了恩典，虽然他不顺服，虽然他是这样放纵情欲，神是提醒又提醒，怜悯又怜悯，宽容又宽容，一直引导他，希望他回转。 那个刚才提到参孙除了头发以外，没有一个是拿细耳人的标准，没有一个，没有一件事情，没有事吗？一切都是上帝忍耐宽容，到最后的时候，神忍耐宽容，忍耐宽容，真的忍耐宽容，到了一个地步，神必须要管教。啊，这个圣经上这个是故事太多了，以色列人整个就是这样的，整个就是这样的。好，在这个十六章四节有一个是有一个地方很特别的，因为他在这个地方叫梭列谷，这个地方呢，他碰到了大力拉，好，碰到了大力拉，啊，这个大力拉最后就是把他制服，让他睡在他的膝盖上面，把他制服，头发被剃了。这个地方叫梭列谷 ，very interesting. Sorek choice wine， 上选的葡萄树。啊，这个拿细耳人不可以吃葡萄的吗？是不是？那么他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地名已经神已经暗示他了，这个地方有危险的，这个地方有危险的，你不能来的，你不能来的。他恐怕觉得这那不过是个名字，无所谓，啊，亚弟兄姐妹，说不定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大概也是差不多的。有的时候听到的时候，听到一句话，读经的时候读到一句话，在小组当中大家彼此讨论分享的时候，哎，听到某一个人说了一句话，有的时候这些话都是上帝的提醒。不是听完就过去了，都是神的提醒，就是叫我们不要走自己路或者走差的路。可是呢，我们是普遍，包括我自己，我说真实的，传道人没什么了不起，其实我们就要谨慎，停止自己的脚步。我觉得以传道人以我说我自己，读经啊读了也不少，哦，这边讲也讲了很多，我深深知道在很多的机会里面，我就是一个法利赛人，就是一个法利赛人。我跟神认罪过很多次，这是真的，求神怜悯。参孙不顾神的提醒，尽情投入大力拉的怀抱。他的头发被剃掉，神完全离开他。他失去神给他原来力气以后呢，十六章二十二节有一个，我觉得很稀奇，你们怎么看？然而他的头发被剃又长起来了，弟兄姐妹，你觉得怎么样啊？头发本来就会长的嘛，是不是啊？头发本来就会长的嘛，这有什么稀奇啊？为什么圣经要这么写啊？其实真的很稀奇，因为最后非利士人非常清楚知道大力那个参孙他的力气到底是怎么来的，对不对？那么当他头发长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很奇怪啊，非利士人怎么不继续被把他剃掉呢？怎么不剃呢？他们就剃了一次就忘了，这就是神的恩典嘛，对不对？神在给他一个很大的管教，但是神继续让他头发长出来。弟兄姐妹啊，上帝掌权，如果神不许可，他的头发不可能被剃，但是如果神不保守，他的头发就是继续不断的被非利士人剃，他就继续不断的瞎着眼推磨，就这样。神对我们都是一样的，你好好的想想，我不敢随便讲，那我知道我自己是这样。诗篇三十篇五节，好，说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 乃是一生之久。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还有这个何西阿书六章一节，神说来吧，那些的百姓以色列人说，我们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好，上帝管教没有错，他管教以后就不是把我们就扔了，他管教以后继续的照顾我们，他亲自所打下去那个伤，他要叫他医治，被医治起来。我觉得神实在太有恩典了，一路就是把我们心挽回挽回挽回再挽回。当参孙落在这样的情况当中，你觉得他会做什么？完全是一片黑暗，对吧？就在这个时候，他开始认真面对上帝了。在28节，那么多的非利士人啊，要叫他在他们面前戏耍，就是逗乐，让他们逗乐子，是吧？来作弄他。但是在这里呢，他向神做了一个最后的祷告，参孙求告耶和华，主耶和华，求你眷念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世人身上报那剜我双眼的仇。那在这个短短的祷告词里面哈，参孙提到了三个神的名字，请注意这个，他提到了神的三个名字：阿多奈、亚维、阿罗希姆，主耶和华神。所以表示他心中恳切的态度，啊，他真的开始尊重神的主权，啊，让神的心意来成就。在早先15章18节，刚刚讲到他用个驴腮骨击杀了1000个非利士，那个时候他打完了以后怎么样？他觉得口渴，就向神求水了。结果他怎么说的？他就直接说，你呀，神啊，你呀，你既然借着仆人手施行这么大的拯救，你就让我渴死吗？就落在这个没有受割礼人手中，你就让我渴死吗？你看他这边祷告什么也不称呼啊，就说你，好像跟上帝平起平坐。所以在这里，这个前面这个三个称呼出来的时候，那真是表示他怎么样，真实的谦卑，真实愿意改变。到什么时候愿意改变？眼睛没有落在黑暗里面做驴子的工作的时候，他才明白。但是神一路给他恩典，一路给他恩典。最后当那个时候，神要叫让他做更大的事。第四段，神旨意要成就。刚刚讲到这个报仇，前面啊，这个好，让我怎么样，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挖我双眼的仇。好，不过报仇呢，我们感觉上好像这个字有点怪啊。这个不过哦，对，好，这个不过哈，在旧约里面，这个报仇报复哦，其实是另外一种的这个求神拯救的意思哦。诗篇41篇10节，这个谁写的？大卫写的。大卫他就说，耶和华，求你连续我，使我起来，好报复他们。好，大卫在神面前求神搭救，好报复他的仇敌。而且很特别的， 就是在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二节，这是宣告什么？弥赛亚的拯救，就是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候，说到什么？神高耶稣啊，叫他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这是指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说的，那预言说的。弟兄姐妹，神为谁报仇？他为我们这些属他的百姓向仇敌魔鬼报仇。这是什么意思？神的救恩，就是神的救恩。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参孙好像在为自己报仇，其实他的祷告是指向上帝的拯救。他知道神乐意为他的百姓报仇，当他回转的时候，神就明显的成就他这个，就是拯救他的工作。这个对参孙来讲不是拯救他的肉体，是拯救他的灵魂。而且在最后他临终的时候又杀死了很多的非利士人，至少3000，使得非利士人元气大伤，让以色列人真正可以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弟兄姐妹我们来看这个图这节16:29-30，这边讲到参孙就是抱着两根柱子，他的双手伸开，这是什么？其实很要紧的一件事情，神的救恩领到以色列人是什么？是借着参孙的死来成就的。所以这个就是预表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在这个地方隐约的显明出来，隐约的显明出来，借着参孙的死救了以色列人，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上帝救赎我们呀。弟兄姐妹，当参孙伸出两个这个柱子，我等下再看，给大家看个图片，这个时候伸出来就是一个十字架的影子，左手抱一根柱子，右手抱一根柱子，这就是一个十字架的影子。而且他是为他自己同胞死的，完全就是预表了耶稣基督为他百姓舍命的事实，这个非常的震撼，我觉得非常震撼。这个就这样呀，这是 Wikipedia 里面的，就是这样。这个是一个双手打开这样抱着，这是一个十字架的影子，这是一个十字架的影子。尤其那个两根柱子我要跟弟兄姐妹说明一下大概10年前2015年，对，现在2025，2015年的2月，我跟师母去以色列，我们到了一个加百农的一个会堂的遗址那个导游呢，导游是华人，但是他在希伯来大学读的他在那边，他嫁给以色列人，犹太人，所以他是归入犹太家庭的。他就告诉我们这个你看那个柱，他们当时的这个建筑在角落的柱子是两根，角落的柱子是两根，不是一根那这个会堂呢比较不是那么规模那么大，所以你看那两根是基本上贴在一起。所以在那个参孙他所在那个大衮的庙当中的时候，那个两个柱子就是有一个距离拖住这个整个的房子，这叫做什么？这叫做房角石，房角石弟兄姐妹，房角石就是代表的是耶稣，耶稣基督这个房角石的崩塌也是一样象征耶稣的死，这是非常非常奇妙的，非常非常奇妙呀。弟兄姐妹，希伯来书11章，谢谢，希伯来书11:32说，我何必再说呢？ 好，这个希伯来书作者说，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等等。参孙，弟兄姐妹，你想一想，这是所谓信心伟人的名录。好，信心伟人的名录呀，大家想一想，以参孙这样一生走过，他有什么资格可以被列在信心伟人的名单里面？有什么资格？哪有资格呀？哪有资格呢？除非就是他最后人生最后那一小段的事情被神纪念，被神纪念，被神纪念是什么？因为他杀了一大堆人吗？不是。至少保罗在这里讲，保罗在这个罗马书三章八节，不可以作恶以成善，参孙没有资格，没有资格。可是为什么他的名字会进去，进到信心伟人榜里面？悔改，最后的悔改。当他眼睛被挖落在黑暗当中的时候，他才明白过来，一路这么多年领受神诸般的恩典没有看见。当他眼瞎的时候，肉体的眼睛被挖眼瞎的时候，他领着眼睛看见，用三个神的名字悔改，悔改。弟兄姐妹，悔改非常要紧，不是说我们好像神做这个做那个都很好，都很好，做这个做那个，但是都不如悔改的重要。没有悔改，你所做的恐怕不一定会被神悦纳，恐怕不一定。这个最近我自己读灵修的时候，读到一些经文我就很感动，比如说在那个列王记上二十一章，这个我们知道亚哈王是一个很坏的王，是不是？亚哈王非常坏的，神后来呢找了这个以利亚去见这个亚哈，跟他讲，这个以利亚直接跟他说了，说了一个圣经的话从来不会绕弯的，直截了当，你是自己卖了自己，你自己卖自己，就指着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结果讲了一大堆，说你将来怎样怎样，都是告诉他了。然后呢，圣经就记载，亚哈听到以利亚的话呢，他就撕裂衣服，进食，披麻，然后缓缓而行。圣经说什么？神看见这个亚哈这样子自谦卑自己的时候，神就跟以利亚讲，你看到吗？亚哈这样自卑，我就不会把所说的灾在他世上还存留的时候降在他的身上，等到他孩子就是下一代，因为以色列太多那些得罪神的这些王，一个一个都是，但是亚哈谦卑悔改，神就把这个灾延后，对亚哈就是一个福，就是一个福。哦，我觉得哇，真是上帝啊，你实在是太有怜悯了，太有怜悯。所以彼得后书我们这里都也熟的，主所应许的还没有成就，以为我们以为他单言不实，乃是宽容你们，不想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人人都悔改。呀，其实参孙在悔改以后，他的名字被记在信心伟人的这个名单的里面，这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非常重要。有悔改才有重生得救，我们的名字才能被记在上帝羔羊的生命册上。有悔改才有重生得救， 我们的名字才会被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啊，最近这几天大概大家都知道一个新闻吧，9月10号在美国查理·克被刺，造成美国社会的轩然大波。我们不谈他是什么 far right 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的，他的这个 political position， 我们不讲这个。不过我觉得他是一个乐意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人，他是一个乐意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人。好，这个师母给我看到一个这个短视频，帮我放一下，谢谢。
I have 30 seconds left to live. I'm dying from a gunshot wound. But what would you actually want to tell me if I have 30 seconds left to live?
Boy, you got 30 seconds. In 30 seconds, you're about to meet eternal judgment. And there's only one way that you can get bailed out of that. And it's not all the good things you did or the moral scorecard. It's whether or not you have Jesus Christ as your Lord and Savior.
Amen.
And that's the only thing that's going to matter. And so you got 10 seconds left. You're dying from a gunshot wound.And you ask the question, who is Jesus Christ? And the answer to that singular question, who is Jesus Christ, is the most important question for everyone in the audience. Not how much money you have, not how much good stuff you do. It is, who is Jesus Christ? You might say, oh, Jesus was, you know, a teller of good tales, or Jesus was a good person, or Jesus was a historical figure. None of that's going to cut it. It's whether or not you repent and you ask Christ to come in as your Lord and Savior. That's the only thing that will save you from eternal damnation. Thank you.
好，不好意思，我没有把它弄中文出来。就是有人问那个人问他，对，我假如就是美国枪支太多了 ，OK， 他就说我被打到了，这个枪伤呢，大概三十秒之后我就死了。你要告诉我什么？他就说信耶稣。好，简单来讲，不是你的钱的问题，不是你做了什么事情。OK， 耶稣不是一个好像很会说故事的人，他也不是一个所谓的好人而已，他要做你的救主和生命主，你就打开你的心，好 ，repent， 悔改，接受他做你个人的生命的主和救主。啊，我觉得是很要紧，因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人人都有死，死后且有审判。死后且有审判。所以谈到参孙呢，我们一方面不能效法他放纵情欲的样子，但另外一方面又让我们存着真的是很大很大的盼望。只要我们真的心向着神，乐意改变，接受神的提醒，借着他的话语提醒，过